你好，我是古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什么是教父神学。今天我们要讲什么是伦理神学。在中文里，伦理这个名词虽然原来是指人伦关系，可是伦理几乎和道德通用。伦理事实上包括了伦理价值、伦理规律、德性行为、伦理标准、良心现象等等。所以对于伦理事实的任何理论研究都可以说是伦理学的范围。伦理学又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描述伦理学。描述伦理学是描述个人、团体、民族的伦理标准和道德生活。第二种是更深入探讨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行为的原因，有时是透过历史研究伦理学的发展，有时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道德事实和心理倾向及功能间的关系，或者用超自然的启示观点来解释道德标准。这类的研究就是伦理神学或神学伦理学。
请问神父，描述伦理学和伦理神学之间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呢？
描述伦理学和伦理神学最大的不同点是，伦理神学是以基督为准神、中心和目标，所以基督徒的法律不是别的，就是基督本人。基督徒的生活不可以只注意法律和规戒的条文，而要以爱还爱，度一个真正基督化的生活。所以基督徒的伦理道德就是一种生活，一种以基督的胜利为生活的内容，一种期待基督在末日要光荣显现的生活。
神父，伦理神学和其他神学科目有什么相同和不一样的地方呢？
伦理神学和其他神学科目一样，有它研究的对象。伦理神学的对象就是人在基督内的使命，以及由此使命所带来的道德职责。此外，伦理神学也和其他科目一样，同出一源，而且也以同样谨慎的态度从其他源流中忠实地汲取真理。所以伦理神学和信理神学一样，是一门真正的神学科目。伦理神学的学理是由启示来的，又在信德的光照和教会训导权的指示下加以发挥的。最后，伦理神学也像信理神学一样，应该培养学生们的神修生活，甚至还应该指出天主圣言怎么样光照今天人类的具体问题。在这方面，伦理神学所做的要比信理神学多。
神父，伦理神学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
我们可以说，从耶稣基督的言行、宣讲以及宗徒们的宣讲中，我们已经看到伦理道理的教训。在稍后教父们的著作里也能看到不少的伦理规范，不过大约在亚历山大的克莱蒙是第一位使伦理神学在系统化的工作上迈进了一大步。他写的《人》这本书就是讨论怎么样在城市中做一个基督徒的问题。他认为真正基督化的生活就是在基督身上效法天主，唯有在基督化的生活中才有真正的道德观，因为那里有人类唯一导师基督在工作。在克莱蒙之后，奥利正给我们画出了伦理神学的大纲，这个大纲 就是意志的自由、罪以及一切事物总归于天主。此外，央伯修也为圣职人员完成了一部论职务的书，这本书可以说是个案伦理学里第一部有系统的著作。到了圣奥斯汀，他是伦理神学伟大的启发人，在他的神学论著中论到圣宠和自由、信德和爱德、原罪、复活、恩宠与法律、本性的欲望、天国与救恩史等问题的地方，可以说是为伦理信理神学奠基。
神父，这么说来，伦理神学是随着时代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了。
不错，到了中古世纪，可以说是伦理神学的巅峰期。在中古世纪的一些神学大全里，修身和信理是分开谈的两个题目。一门神学往往一面谈论基督的奥迹，同时又检讨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比如在圣多马斯的著作里面，神学的伦理和信理两部分总是分不开的。
圣多马斯的伦理神学有什么特色呢？
圣多马斯是从历史神学的道统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渊博的综合，同时也给科学的伦理神学开了一个新纪元。在他的神学纲要里有三个主要思想，第一个是创造和目标，第二个是人是造物主的肖像，最后一个思想是基督的人性是我们通往天主的道路。圣多马斯的伦理神学曾经受了亚里士多德很大的启发，他认为在人的道德生活中，天父的理智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在本性和超性道德观之间，以及道德生活中理智和恩宠之间的关系，圣多马斯都给了我们一个圆满的答复。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伦理神学这门神学科目的？
在14世纪的时候，为了辅助听告解的神父施行圣事，而有了告解大全的著作产生。到16世纪，为了响应特里腾大公会议的指示，产生了一门新的神学科目，就是伦理神学。这时候的伦理神学是介于众学术的神学大全和众实际的告解大全之间。
神父，是不是有了伦理神学以后，神学里的信理和伦理就分开了呢？
伦理神学出现后，的确把信理神学和伦理神学分开了。人们甚且养成只谈伦理神学的习惯，日久天长，伦理神学这门新科目扩充了很多，而且越来越重要，结果伦理神学垄断了整个神学的伦理原地。于是伦理神学课本越来越像良心个案大全。那时候的伦理神学专门注意法令，什么是许可，什么是不许可的。相反的，对于基督徒操行的渊源却越来越少谈到，也就是说越来越少谈我们蒙基督救恩之后成为天主子女和基督兄弟的新身份了。从刚刚讲的伦理神学历史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伦理神学有过为期不同、稳定度也不同的几个阶段。真正的伦理神学 也就是以圣经和信理为启发点的伦理神学，还要等到20世纪。所以下面就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里面来谈谈。
有哪些文献提到伦理神学呢？
大公会议讨论伦理神学的主要文献是斯铎培养法令，但是伦理神学的完整意义只能从其他大宪章内去领悟，因为这些大宪章给斯铎培养法令提供了方向和实质。比如启示宪章第二号和第24号都强调天主圣言的重要性，强调圣经的研究是神学的灵魂，这样圣经当然也是伦理神学的灵魂。还有在礼仪宪章里面指出，在生活中表达出基督的奥迹才是基督徒生活的最高标准。礼仪宪章也提醒我们，礼仪生活是以圣事，特别是感恩圣事，也就是弥撒为中心，也借着参与弥撒圣祭提醒我们，我们的伦理生活就是参与基督死亡和复活的逾越奥迹。此外，教会宪章也提到伦理神学。教会宪章指出，教会是天主子女的团体，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必须反映教会的实质。那么伦理神学就必须表现仁爱和顺从圣神的重要性。最后，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里给我们描绘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人学。
什么叫做基督徒人学呢？
就是由人的整体看人，在个人和社会幅度中看人，也是在圣的和俗的历史没落中看人。这种对人比较完整的看法，使得伦理神学比过去更注意人的知识。比如家庭神学会从社会心理的研究得到所需要的知识。此外，今天特别强调人的社会关系，这也要求伦理神学更注意社会问题，同时也要求基督徒在个人行动上有一种更大的社会责任感。从上面几个大宪章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概念，现在要看的是斯铎培养法令怎么讲伦理神学。
在斯铎培养法令上是怎么讲伦理神学的？
斯铎培养法令上说，伦理神学的主要目标是阐述教友在基督内的崇高使命。伦理神学的工作是研究在基督内被召的好消息，也就是根据圣经强调我们和天主的关系的圆满是在基督身上得到实现。
什么是在基督内的崇高使命呢？
基督徒在实质上是天主在基督内召教的人，这种召教是天主的恩赐，他是蒙召分享天主的生命。一个被天主召教的人，他身上也负有使命，就是要采取一个符合基督徒身份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说，他要孝爱天主，在一切事上，在爱的圣神内，诚行父的旨意。
神父，这种使命的确是很崇高的，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上应该有什么要求呢？
不错，伦理神学一方面要让天主召教的伟大表现出来，才能激励基督徒 活泼地活他的信仰生活，另一方面也要忠于诫命，讨论法律和特殊的法令，以及如何在生活中把天主的旨意具体地实践出来。所以伦理神学的第二个目标就是信友在爱德内结果实的义务，正如若望一书第四章第20节说的，
人若不能爱他能看得见的弟兄，又怎能爱他看不见的天主呢？
这个爱德应该像基督的爱一样，是走向世界，叫世界获得生命，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神父，这是不是说伦理神学也注意到社会的幅度呢？
是的，伦理神学必须在社会和传教的幅度下讲论伦理行为。也就是说，伦理神学一方面要把每个人对天主的答复配合到全世界的救恩上去，另一方面又要求人在世界上并为世界结出生活的果实。这样的伦理神学不但强调了基督徒行为的社会性，也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责任感在道德行动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给伦理神学做简单的结论。首先，圣经是伦理神学的启发者，伦理神学所研究的就是圣经中的基督徒伦理，也就是圣经中的天人看法以及天人关系的看法。其次，在讲论伦理神学的时候，必须保持它的学术性。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推荐的伦理神学是更圣经化，更集中在基督奥籍和救恩史上的。这并不是说把伦理神学的教材变成纯粹的讲道或一种虔诚的劝诫而已。伦理神学必须把我们在基督内使命的喜信和职责介绍出来，在介绍时也必须依照学术上的各种条件，特别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固的释经学上，以便领悟圣经原文的字面和整体意义。最后，伦理神学必须有健全的人学的支持，因为对基督徒使命的领悟必须先有对接受使命的人的领悟。也就是说，伦理神学也需要行为科学的合作，尤其是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提供一个适合于人的神学。